我们可以让你们生存。所以胡格诺派最早最早的时候受逼迫的，但是慢慢他们很勇敢，所以最后呢，政府说我们不能再逼迫，这样下去不行的，所以他们就跟他们讲好了，你们有你们的自由，不过呢，我们有反对的自由啊，明白吗？你有信仰的自由，我们有反对信仰的自由。好了，在路易十四的手下，他说我就是国家，朕就是国。那么他又是天主教迷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你可以信仰，你可以信，跟着加尔文走，可以的。但是你不能不叫我们把你孩子们送走，因为你的孩子不小心会中毒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把你的孩子送到修道院，送到修女那里，好好的让他们来照管。你们放心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们父母可以自由的信仰，但是孩子还小啊，所以孩子当然不能随便让他随便的中毒呢，所以他们就有的时候就把孩子就拿走了，所以呢就专门的替他们托管。那么还有的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回到罗马天主教，他说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呢派兵啊去保护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要有一个阿兵哥在家里总是很麻烦的，所以后来他们最后说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就回来吧，回来就是指的回到天主教。所以很多人是怕麻烦，好了，你只要回来我们就撤兵就撤走了。所以要逼迫神的儿女，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件事，你要到哪里去学呢？你要到法国去学，一会儿紧一会儿松，所以紧的时候就把你赶走了，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着，但是呢给你很多的麻烦。你有信仰的自由，我们有反对信仰的自由。那么到有的时候呢他又好起来了，又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有自由，那一有自由呢他们就想盖聚会的地方了，明白吗？那么想想看，这些稍微有常识的都知道，到底这样放松的日子有多久呢？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你搭个帐篷是可以，你搭个永久的房子，没有人要这样做的，明白吗？可是呢，你看见说，的的确确，在法国有好多好多人信主。他们总要有个地方聚会吧，他们不能去望弥撒了，那么来到一起你总要一起来聚会啊。那么在天主堂是望弥撒，起码来到这里可以听到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大家虽然受逼迫，他们还是愿意来聚会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总是要给他们预备一些聚会的地方。所以这一帮人叫做胡格诺派，这个胡格诺派里面有几个很有名的建筑师，所以如果你根据历史你就很清楚。所以到了时候呢，好，那么这些建筑师呢他就设计起来了。所以他们理想里面一个聚会的地方不是为了聚会，是为了讲道的。望弥撒的话，你在这前面望就可以了，那么这个普通向来的礼拜堂就可以用了。那如果现在要讲到大家听到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定在当中才行。所以后来他们设计的一个聚会地方呢，可以做一万人的聚会的地方。那么聚会如果是一万人不行啊，一定要分成三层才可以，而且呢讲道的人要在中间，大家呢就围在那里，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屋顶像灯笼形一样的，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声音呢音响就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在胡格诺派他们在那里最受逼迫的时候，稍微一放松他们 就盖起聚会的地方来，那么完全是为着实用的，一点不是为着来崇拜用，一点都不是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说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一万人聚会。那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胡格诺派虽然在受逼迫的时候，第一哪里来一万人呢？不要紧，你看见不知道哪里都会钻出基督徒来，这是在法国的情形。好了，很可惜呢，这个只是一场梦，这个礼拜堂是从来没有建起来过。不过呢，到图书馆去你还可以看到它的模型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设计。虽然这样，在那个时候在法国起码有一个地方，你看见那个聚会的设计就跟这个设计是一模一样的，不有的四方形的，有的是八方形的，就是目的就是为主要聚会能听见主的话。所以有一个地方是6000人，有一个地方容纳8000人。我问弟兄姊妹，超过2000人的聚会就是巨型的教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教会复兴的时候，当神的儿女在那里在非常艰难底下，他们还要聚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人聚会都是人山人海的就来了。所以你看有一个聚会不是那个名建筑师设计的，很自然的，你看有的是6000人，有的8000人。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礼拜堂是靠近巴黎的，那么那个建筑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巴黎去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是胡格诺派的，不是天主堂，在那里就有这样的聚会。所以这个是在胡格诺派的时候，那就是加尔文17世纪初的时候。好了，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呢，主就得着一个非常会传福音的人，他的声音可以送到20000人那么远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说过，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弟兄。那么他先是在英国点起了复兴的火，然后就到美国去了，最后又回来了。那回到英国那怎么办呢？他每次到的地方都是几万人聚集，所以现在呢，好了，他绝对不和安利甘会在那里竞争的，因为安利甘会的礼拜堂是为着薄饼用的，他呢总是觉得神所托付给他的，要把福音送出去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盖了2个很大聚会的地方，不过。他不叫他礼拜堂，叫他会幕。他的感觉里面呢，就好像在旷野一样。那同时如果叫会幕的话呢，那么表示说我跟安利甘会没有竞争的，所有的人听见福音以后，他还是回到安利甘会去，还是回到国家教会里去薄饼的，并没有成立教会。所以这就是会幕的意思。那会幕的起头呢是木头的，慢慢慢慢的就变成钢筋水泥的了。所以慢慢的你看见这所谓的会幕样子像会幕，但是呢实在说来是一个比较永久性的建筑。所以在伦敦就有2个这样的会幕，它所代表的就是说神使用我们的弟兄带进一些复兴的果子来，所以为着要这些人能听见主自己的话，所以他们为了可以遮风可以避雨而且可以躲避太阳晒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记都是几千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弟兄到哪里，我们已经说过了嘛，他到 New Brunswick 若哥那个大学城区8000人聚会，在纽约那个时候的曼哈顿不过只有7000人， 那么最后到了 Boston 23,000人，远远超过了整个 Boston 的人数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不是他自己要做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到费城去，你就知道说，到现在为止，费城呢，宾州大学的有一个建筑最古老的，因为 Franklin 那个时候是他在那里开始整个大学的，所以最早最早他们觉得大复兴来到了，现在没有一个场地够大能够听见 George Whitefield 来传播，要么就在街头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去费城的话，你就会注意到在费城那个地方，尤其是宾州大学的校园，如果讲到它历史最早最早的一个 building， 就是专门为着 George Whitefield 盖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是因为先有复兴，那么现在你总要为这些复兴，你要好像把它预备一些器皿，能够盛装住自己的祝福。所以所有到了这些礼拜堂的人，所有去过这些地方的人，他们都蒙恩典，因为很明显的圣灵就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把神的话就传到他们的耳中。好了，接下来的就是司布真。我们今天已经看过他的投影片，在英国他就在那个时候是最大最大的基督教礼拜堂，可以容纳6,000人。那不光是6,000人，这个整个的这个聚会的地方还包括儿童聚会呢，还包括圣经学院呢，还有包括呢孤儿院呢，所以通通是在一个地方。它也叫做会幕，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主的话叫别人能够听见。所以神的的确确不只给了我们司布真，而且也给他一个建筑，叫他能够盛装住自己的话。所以每个礼拜在伦敦6,000人聚在一起要听司布真讲道。第二天早晨他的奖章就在纽约时报就登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使用司布真，因为神借着司布真果然带进了一些的复兴。所以你看见这些所谓的巨型的教会、巨型的礼拜堂，简单的来说都是大复兴所结出来的果子，所以是自自然然的，一点都不勉强的。圣灵做那么多的工作，圣经当然就在那里有外面的器皿来把它盛装起来。在历史上你只要每次有个大复兴，后面一定有这个结果。好了，慢慢这个复兴就来到了美国，是第二次大觉醒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在所谓美国的 Mega Church 以前，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Mega Church。 如果读它背后的故事，都是复兴的故事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像查理斯芬尼弟兄，他的确也带进了第二次的大的复兴。所以在美国，在纽约，在百老汇那里，他就盖了几千人的一个礼拜堂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很多人到那里聚会，很多人就得了许多的帮助。后来你看见圣灵的流就到了费尔德菲亚，到费城。所以你看见费城也有巨型的教会。那么等一等，到了中部，特别到了芝加哥的附近，